唐碧和莱霍尔两个人正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门君往里边禀报说有人求见。唐碧一问是谁，门君向他说是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唐碧一听当时就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谁？秦琼？秦琼他怎么来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带的都是人马，就他一个人，身后边跟着一个黑的个，扛着个大铁枪。他再没有人马队伍跟着吗？我们往远处没留神，反正就他俩人来的。他说当初是您的属下，今天特意来看看您，听说您身遭棒伤，特意来看看您的病情。啊？唐碧一听，我挨了打，秦琼怎么能知道的？啊？这太可怕了。唐碧瞧了瞧来虎儿，来虎儿这阵也犯傻了，瞅着唐碧，这怎么回事？您见他吗？唐碧说：“秦琼既然来了，那我就见见他。他此来必有用意呀，我看看他来干什么。”来虎儿说：“好吧，您就让他进来吧。”好，唐碧马上告诉门君：“你就说我有请，如果就是他一个人和带着一个随从，你就把他给我领到我的寝帐之内。”哎，好呢，这门军转身出去了。来虎儿跟唐碧说：“唐帅，是不是咱们得安排一些人呐？把秦琼就说把他抓住，不行。”唐碧说：“你以为秦琼那是什么人啊？他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上咱们这儿来吗？他此来必定有各个方面的安排。咱们如果一旦要抓他，抓不好，我们反而遭灭顶之灾，杀身之祸。我看我见见秦琼，秦琼这个人很重义气，他在我的府下供职多年，我是很了解他的。现在虽然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我想山河一改，秉性难移，他此来一定是有他的用意，我探探深浅再做安排。那他会不会刺杀您？我想他不会，秦琼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派几个人在您的身旁，没必要。你们在帐外暗地里安排些人，听着大帐里的动静。来霍尔说：“他身后边带那个人，黑的个儿，扛着大铁枪，是不是那罗士信呢？”唐碧说：“对，这罗士信跟他形影不离。”他黄巧哥吗？来虎儿说：“要是这罗士信，那我就回避回避。”唐碧说：“对，你回避回避吧。”来虎儿啊，怕罗士信一贴老膏药，因为罗士信扛那个大铁枪就是从来虎儿手里边夺过去的。来虎儿一想罗士信，马上就想起来当年他压木龙囚车奔长安的时候，半道上罗士信把这个囚车给震开了，把来虎儿的大铁枪给夺过去，追的来虎儿到处直跑，最后罗士信成了半个精神病了，整天嘴里边喊着娘嫂来虎儿，到处抓来虎儿没抓着。来虎儿心想：今儿个这傻小子真要是来了，看见我满营里在追我，行，我犯不上丢这人。所以来虎儿一撤身，他自个儿先躲起来了，安排别的亲随在帐外做好埋伏，听帐里边的动静。这秦琼怎么来了呢？而秦琼又怎么知道唐碧挨打了呢？这咱们得说呀，这瓦岗寨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在瓦岗山占山多年，这个军事知识越来越丰富啊，知道怎么样子排兵布阵，熟读兵书战策，深晓孙子十三篇，所以在两军对垒交战的功夫，明了是交战，暗地里那有间谍，那有特务，有密探，有奸细，每次兴兵来了，那军营之中总要派出去人，山上有八个夜行人， 这八个夜行人是专门带领着一支队伍，就做这个间谍工作，当奸细，刺探军情。杨林到这儿把唐璧给打了，这个消息很快山上得知了。得知之后，秦琼跟徐茂公、魏征等人一商量，说唐璧这个人跟杨林他们两个是貌合神离，另外唐璧不是隋朝的嫡系，不是隋朝的亲戚，他是个地方官，今天杨林把他打了，秦琼就想到我去探看探看，因为过去秦琼跟唐璧有个上下级的关系，非常熟识。秦琼想，我不妨凭我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小利害于唐璧，说不定能起到作用，我劝唐璧退兵。秦琼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徐茂公、魏征替秦琼有点担心，秦琼说不要紧，我去，你们可以把重兵设在冈山脚下树林之中，营中一旦乱了，你们就手往营中攻。所以秦琼这前脚来了，随后徐茂公、魏征等人派瓦岗山上的瓦岗军，派的是精干队伍，标枪手、弓箭手、箭弩手都埋伏在树林之内，另外还有马队，马去銮铃埋伏在树林之内，生怕秦琼一有不测，营中一乱，他们就马上闯入营中。跟随秦琼的就是傻小子罗士信一个人，罗士信扛着大铁枪作为护卫，跟在秦琼身后。秦琼来到他的辕门外，一报自豪，一说要求见唐璧，所以对唐璧来说大出意料之外。此时门军出来跟秦琼一说，我们的唐帅请您进去。秦琼说好吧。秦琼这回来可以说有点胆大妄为，书通简都没带，枪也没带，就挎了一口佩剑。傻小子罗士信在后边扛着大铁枪，隔着大小眼儿跟秦琼寸步不离。秦琼这马在辕门外拴好，步行领着罗士信走进来了，一直走到唐璧的寝帐。当秦琼走进寝帐的时候，唐璧站起身来，叔宝啊，久别重逢啊，啊，一向可好？秦琼一抱腕，唐帅别来无恙。哎呀，还好啊，还好，快快请坐，快快请坐。营中有两个亲随兵丁搬过椅子来让秦琼坐下了。秦琼坐那，傻小子把这大铁枪往地下一杵，就像烧火棍子一样，他在旁边站着。秦琼看了看唐璧，唐帅棍伤好了？这头一句话把唐璧就问服了。唐璧说，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挨打了？哎呀，两军交战啊，各有奸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这您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至于怎么知道您就甭问了。唐帅，您这棍子是替我挨的。哎呦，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是替你挨的？杨林为什么打你？我听说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对呀，对呀，叔宝，你来得很好。说你这个人重义气，是真的。别人讲义气，我认为都是假的。如今你我二人处在这种情况，是敌对的敌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还能过营来看望我，说明你义薄云天呐。不管怎么说，当初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不薄，我秦琼这个人一向是知恩要报，您现在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在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来谈谈心的，所以我过得迎来要跟您谈谈心。哎呦，叔宝，难为你对我如此了解呀。来呀，献茶。 说这话，有人给沏一壶茶过来了。秦琼没喝这茶，秦琼看了看唐弼，唐帅，您现在棒伤已好，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唐弼说：“下一步我还没想呢。”叔宝，你想我该怎么办呢？既然你对我知道的这么多，知道的这么透彻，你为我想想我该怎么办。秦琼说：“唐帅，我对您的处境可以说较为了解，您下一步怎么办，这个事得您自己说了算，您的行动由您自己指挥啊。我呢，设身处地也为您想了想，是不是杨林对您有过命令，
是
让我三天限期要拿你们瓦岗山上头领人的人头到他的中军帐去将功折罪。秦琼说：“唐帅，这件事就非常难了。您知道杨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为什么？
他就是变着相的要你的命。我跟您直说了吧，瓦岗山上现在已经是拥兵20万，几次打瓦岗山的随军都被我们击溃，首领有的投降了我们瓦岗山。昌平王邱瑞那是名将吧，怎么样，投降了。裴仁吉、裴元庆那是勇将吧，也投降了。那么唐帅，您估算一下，您带领济南军到这打我们瓦岗山有必胜的把握吗？”唐弼听到这里不言语，也没点头，光听着。秦琼接着说：“唐帅，我想您要是硬攻瓦岗山，三天限期，别说三天，我给您30天一个月，您想取我们冈山首领的首级谈何容易。您要说两军交战，把我们冈山的士卒能取下一个首级来，这倒可以，取我们首领的首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杨林给你3天限期取不了首级，你就得首级落地，这不是变着法让你死吗？”唐弼说：“叔宝啊，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心里其实也这么想的。你说那我不打你瓦岗山我得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这就在您了。如果说您不打我瓦岗山，您按兵不举，征剿不利，到了日子这杨林得把您传唤到他的中军帐啊，接着得把您推出辕门问斩呢，你还是一个死啊。”“是啊，叔宝啊，你这话说的也对呀，第一个是死，这第二个还是死，你再说说这第三个呢，我听听。”秦琼说：“第三个，您可以撤兵，人马队伍撤回山东济南府，但是杨林要知道您撤了兵了，这叫临阵脱逃，罪加一等，他必定派人到山东济南府，皇帝降旨的要你的命，你还是一个死。”唐弼说：“叔宝，你这回来就是给我说这仨死儿来的呗，我怎么着都是死啊。”秦琼说：“唐帅，你有活路，就怕您不走。”唐弼说：“我的活路何在？”秦琼说：“唐帅，您想想，如今大隋天下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啊，整个的大隋国土上到处异军突起，到处割地为王。唐帅，您知不知道天下现在就已经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而且不再数的还不知有多少。隋炀帝杨广这个江山社稷犹如百孔千疮，他自顾不暇呀。我们瓦岗山只中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局面会坚持多久呢？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大隋必亡。逐鹿中原，现在鹿死谁手无人晓得。那么在这乱世之中，唐帅，你何不
也竖起一杆大旗呢。
论您的资历，论您的武功，论您的智谋，您比别人差吗？
一点都不差。我是您的属下，我深深了解您。我是您的属下，如今我都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更何况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呢？您要是挑起一旗的话，就可以在济南称王。
山东济宁有一个叫王勃的，他手下只有20000人，他自个儿都称了王了。
您现在济南府有数万人，为什么不可以举旗造反呢？
您反大隋，即使您将来得不了天下，您手底下有兵，手底下有权，您有势力，哪一个人要想收编您，也得给您个官职，也得给您个地盘。如果您想息事宁人，那您就退归林下，退归林下您成老百姓，您这老百姓可当不安生，靠山王杨林绝不能轻饶了您。如果说您把杨林看得非常宽容，非常大度，不杀您起码也得把您免职罢官，回家当个平民百姓，到那个时候您这罪就更难遭。所以您唯一的一条路，回转济南府，竖起大旗，辞立济南王，割据一方，与群雄共争天下。我说这话可是肺腑之言呐、啊，唐帅，三思而后行。有没有这个胆识，敢不敢做，在于您。我把话可是跟您说透了，这是出自当初你我曾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对您的处境有一份同情，所以不揣冒昧，也可以说我是冒着生死的危险来到您的营中，向您进一言，听不听就由您了。秦琼、秦叔宝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唐璧下意识的他点了点头，有理呀，有理呀。可是叔宝啊，我要是在这儿回济南，靠山王要知道随后追杀呢。
秦琼让您放心，如果您有此意，您可以拔营起寨，您走您的。如果您的队伍一撤，杨林发现要随后追杀你，我可以配合您，我们瓦岗军在山上就下来劫他的营，廖杨林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叔宝，你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呀。
叔宝，咱把话说到这儿，如果我要是下了决心真要走的话，你可不要自食其言。
秦琼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好，叔宝，我谢谢你。说到这里，唐璧站起身来，冲着秦琼抱完拱手，深深的做了一个揖。秦琼一看，得，这算行了。秦琼接着跟唐璧又谈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当然这都是应付言辞了。最后秦琼告辞，秦琼告辞，唐璧没往外送，秦琼也不让他送。秦琼说，我这往这儿来，你还得多加小心，别让杨林知道，要知道了恐怕他对您早下手，您要做决定也要尽早，夜长梦多。
唐璧说，我知道，我知道。
秦琼就这样出了唐璧的大营，领着傻小的罗士信回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当天晚上瓦岗山得到探马的报禀，唐璧就在当夜子时悄悄的拔营起寨，回转济南去了。唐璧走了，唐璧这一走真听了秦琼的话了，回了济南就挑起大旗，自立济南王，唐璧反了隋了。这秦琼一兵一卒没废，就凭一张嘴两行伶俐齿，愣把唐璧好几万人马给说跑了，说回去了。转过天来，靠山王杨林就得到消息了，说山东边唐璧大营一人没有了，全撤了。 杨幂一听，马上派探马探唐璧哪去了。探马探了半天，探回来了，告诉杨王回济南了。
呵，
杨林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言语，坐到大帐里边，看了看这边的这六位太保，又瞧了瞧这边的六位太保，最后冲这十二太保发起脾气来了，就怪你们。这十二太保一听，怎么怪我们呢？唐璧反了，唐璧走了，回济南了啊！他多大胆子，如果见我面的时候我把他杀了，那就对了，你们偏偏要给他讲情，讲情吧，又讲出一个济南王来。
十二家太保这阵谁也不言语了。
杨林倒是没派兵追，为什么？杨林现在集中精力都投放到他这一字长蛇阵上了。杨林告诉花刀将魏文通，让魏文通把他那十万人马和他的队伍连营接连营扎在一起，因为这长蛇阵要用40万队伍摆这个长蛇阵。同时杨林还写书信请高人，这个长蛇阵得有几个主要人物，坐阵头的，坐阵胆的，还有坐阵尾的。他营中这些个人，有的想做阵胆，做阵尾，做不了。杨林请谁呢？一道书信，请的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让罗毅到这给他做阵尾。因为这个长蛇阵罗毅会摆，杨林让罗毅到这给他来配合。另一封书信写到益阳，益阳丁家集那有一位老隐士，是武林高手，人称江湖上一绝双枪将丁彦平，也是杨林的老朋友。杨林请丁彦平到这儿来给他做阵胆，那么花刀将魏文通给他做阵头。这个丁彦平、罗毅、杨林还有武建章，这是隋朝的四老，他们是盟兄弟。这种盟兄弟的结合当然是有政治内容在内的。今天杨林跟罗毅和丁彦平就续起友情来了，所以请他们来。杨林请这几个人要摆长蛇阵，瓦岗山上这些人也都知道了。瓦岗山上知道山下杨林天天操演人马要摆一座阵，一提起摆阵，程咬金问徐茂公、魏征说，你们都会吗？徐茂公、魏征说，他摆什么阵我们不明白，探听的消息说这叫长蛇阵，对长蛇阵我们不懂。程咬金说，你们不懂那怎么办？徐茂公说，有懂的。程咬金说，谁懂？徐茂公说，我写书信请高人。请谁？我请罗成。